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下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西澳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陈杰。陈副教授你好。
澳英美三国宣布 AUKUS 协议，说此举是为了确保印太地区稳定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被认为是旨在使各国联合起来向中国展示实力，你觉得是否是如此呢？
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应该都成立。从中国某些网民来说，从政府发言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华的一个联盟也好，合唱也好，对吧？可是对这些当事国家来说，甚至于对一些和中国有南沙群岛争端的国家，他不好，很难公开说出来啊，他们的表达。但我想对很多这样的国家来说，好像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就是为了地区和平，为了这个维护这个以这个规则为依据的这么一种这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所以呢，从澳洲、美国这些国家来说，刚才一些不愿意说话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来说，然后觉得用意是非常好的。
有一些人，包括本地的部分华人，就担心说这个协议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敌意，然后呢，引发中国通过打击澳洲来向美国传达信心，因为澳洲跟美国走得这么近。比如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澳洲在贸易方面的制裁就被认为是中国在给澳洲一个教训。你觉得这个担忧是否有道理？应该怎么看待它？
这个事情啊，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这个说法就是通过澳洲跟美国说话教训美国，那么澳洲好像是说跟着美国跑得紧的呢，对于中国对华关系反而不利啊，应该采取中立。好像确实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啊，在十年前听到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其实，在澳洲学界和智囊库以及10年、15年前。开始一直都在讨论，就是说澳洲如何采取在这个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传统安全盟国，就是美国，算是安全上的保护国吧，如何在这两大世界强国之间呢左右逢源，保持平衡。这原来就是一直有这样讨论，但现在这两年就是这种讨论非常少了。我觉得呢，这两年看上去好像更像是中国的一些举措，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迫使澳洲不得不选越来越多的选择美国，而且不但不越来越多的选择美国，而且还呢协助美国呢重新复活了当初由陆克文时期建立，后来有一阵子偃旗息鼓的所谓这个四边安全联盟，这个 QUAD， 把印度、日本都要拉进来。今年呢，这一阵子呢，还更向前跨越了一步，好像都回到了这个 Anglosphere， 就是英语国家、英语氛围的这个传统的关系当中去，就把英国、美国、澳洲三家单独打出来。从时间上看啊，好像这并不是说好像啊和美国走太近了，不利于对中国开展关系。从时间上来看，我倒反而认为说是中国对澳洲打压的事实上有些过分了，就是没有策略。任何国家对其他国家执行经贸制裁等等，这是这个司空见惯的。但是至少也可以说中国这次好像策略上不够到位吧，有些极端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反而是澳洲这个好慢慢的放弃了所谓战略模糊向左右逢源这么一种心态，逐渐的采取了战略明确，加强和美国甚至英国的传统盟邦关系，还有美国在地区的盟友等等。这个澳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澳中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呢在紧张与否来说呢，有的时候可以说啊是鸡生蛋蛋生鸡，说不清楚。但是唯独这一次，我觉得这一两年是中国打压的结果，促使澳洲战略上更加明确，就是倒向了美国。
如果中国真的是武力攻打台湾，因为澳洲是 AUKUS 的成员，澳洲呢又因为英美的帮助而拥有了这个核动力的潜艇，那么澳洲是否会因此需要去出兵和中国打仗，成为这个美国的附属？
如果美国出兵协防台湾，不是说一般驻兵，而是说中国打过来，美国去参战去保护台湾，那我想澳洲出兵的可能性是非常大。这 一个，在当初霍华德总理这个唐纳做外长的时候，当初就遇到这个中国在台海实行这个很大规模的海空演习，当初这很多问题已经讨论过了，这个美国甚至都认为说啊，这是假设啊，如果真打起来澳洲不来的话啊，那么就以后再也不存在所谓啊这个 ANZUS 啊这个美澳新条约，就是传统友谊，就说都不用说，这是一个前提，就是如果美国参战，我想澳洲一定会去。当初他们讨论的时候有明显的承诺，是会。现在这种情况，我想这个可能性就更大，要尽一个盟邦的安全伙伴的义务。
就是你认为，就是澳洲在尽一个盟邦的义务，而不是说是在跟随美国的政策。
对，我就因为澳洲在台海，在南中国海，它有切身的国家利益，就千万不要忘记。就是我们不能说，像一般观众哦，看的世界地图说。这个南海，特别台海离这个澳洲这么远，管他什么事。其实还真的不是这样，这个南中国海你看那个贸易量，对这个国际航道等等的联系，以及说中国如果说真拿下台湾，对这个其他第一岛链这个战略位置上其他的那么一些布局会怎么样，然后你再想到南太平洋，再想到澳洲和澳洲这个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除了中国之外，就是东北亚，就是日本、韩国，这个对澳洲来说是非常紧张的这个感觉啊。所以我说，如果美国出兵了，如果台海有一战，美国出兵，澳洲肯定出兵。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倒过来说，美国会不会出兵？你不能说澳洲哪怕利益最大。最大化，你不能说美国不出兵，他跑去，那就不可能。
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最近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这个表现，也引发了就是美国盟国对他的信任危机。有观点是认为美国已经不愿意真刀真枪的介入战争了，所以美国决一死战的这个决心呢，远不如中共，就在担心说美国是否自己不去，让澳洲去打这个头阵。
这个种种可能性都有的。我先从一个原则上来说啊，从一般原则上来说，就美国这次在阿富汗撤兵过程非常狼狈，一副溃败相想到时候说最后从这个南越逃跑的时候，估计也是这个样子撤兵的时候也是这么狼狈，这个说法还真成立。于是人们就说联想到他对东亚地区的一些盟邦，包括对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会不会极大的削弱，或者以后撒手不管？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呢是不想进行太多的夸大。怎么说呢？短期之内确实，盟邦，包括特别是台湾，对美国的决心确实总是有开始打上了这个问号。特别是呢，我也觉得呢，美国不管在越南也好，在阿富汗也好，他败的从来都不是武器，而是说民意和政治家的决心。那么现在呢，我想让美国老百姓支持说，比如说明天突然台湾打起来了，让美国老百姓支持说总统决定赶紧派兵，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性不大。但问题是这个都是原则上的说，我想中国也不会说眼下就打过来吧，不可能说二十大之前说是这个习近平在这么敏感的时候说外面去动一下武，我觉得这不可想象。但是所以说时间一过去，我觉得这个事情亚太各个美国盟友的让他们又会对美国有新的积极的看法，就是这个事情这一页会翻过去的。你仔细看就是美国当初越南败退，那么同时其实越南败退还有一次比较狼狈的这个撤离，但尽管是撤外交官，是伊朗79年撤伊朗，外交官被扣了人质去救去，而且全军覆没救出来，那个1980年的时候也非常狼狈吧。可是你看在里根执政期间80年代中期，那美国又开始重振旗鼓，从家门口的加勒比海小国家格林纳达开始，他又打进去。故事的时候呢，就89年又入侵了巴拿马，你看他又开始了，然后再数过来就阿富汗啦，那个伊拉克啦。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事实上是一种时间上一种轮回，就是你既看到它狼狈的时候，你要看看他过去历史上就狼狈一阵子以后，他缓过劲来，他还是一种想干涉世界事务的一种这么一种海权国家。这是我的 我觉得拜登已经说过了，是阿富汗撤军就是为了对付东亚地区，对，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东亚地区。而且美国一些战略家也说过，失去阿富汗和这个让台湾被中国大陆吞并，这两个造成的后果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就是失去阿富汗，你防的是就是会了将来会不会成为你们毒品会泛滥出来，防着点以后就是能不能就是那边会不会成为恐怖分子，各路恐怖分子的热这个温床。那他说如果台湾啊，这是按照美方的说法，如果台湾从自由世界当中消失了的话，那就直接影响到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利益，有可能会不保。这个意义完全不同。这个阿富汗这个事情造成了阴影啊，造成大家对美国信心的动摇，估计这一页会翻过去，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被翻过去。你看阿富汗事情，就是好像刚刚才发生吧，就是飞机场喀布尔机场爆炸等等，前两天还在说美国什么无形飞机说是杀了什么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结果把十几个平民一家人给杀了，还这个事情还在调查。那他就马不停蹄的什么 AUKUS 又是什么，就是把日本澳洲印度政府元首招到美国去，还有这个四方联盟开会，那他马不停蹄就这么又开张了。真的看到就美国有一个印太战略上的一个转移，把眼光移到东边来。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西澳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陈杰跟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好，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